现在是读经时间，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找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敬，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义，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阿门。
好，多谢各位琴姊妹为我们读出马太福音十二章今日的信息的经文。
谢谢姊妹为我们念出今天的马太福音的经文。
今日我们要思想的是透过耶稣医病的神迹。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透过耶稣医治病的神迹，
来到看看耶稣怎样勇敢的面对挑战，
来看看耶稣如何勇敢地去面对挑衅。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可能我们的家人会给我们很多的为难。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可能我们的家人会给我们很多的为难。
在生活上面会给我们一些的挑剔。
在生活上面会给我们一些挑剔。
尤其是我们华人呢是敬祖的，他们呢就拿着个借口说，你又不拜祖先了。
特别是我们华人是敬祖的，借着这个机口就说，我们不敬拜祖先。
耶稣讲过一句说话，
耶稣讲过一句话，
他说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
他说学生不能够高过于先生。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呢，耶稣怕我们爬过他。
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耶稣怕我们，爬过他高过他。
耶稣在另外一次他又说，
耶稣在另外一次也说，
我所做的事你们都要做，
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
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这个说话怎样解释呢？
学生不能够高过于先生，这句话如何解释呢？
就是说当日的人怎样对待耶稣，我们的老师，
意思是说当天当日耶稣如何对待他的老师。
不是，当代的人如何对待耶稣，我们的老师。
当代的人如何对待耶稣，我们的老师。
同样世界人，
同样世界的人，
今日也都会怎样的对待我们，
今天也如何的对待我们。
所以我们透过今日的经文，
因此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
来到学习一下怎样勇敢，
来学习如何勇敢，
又怎样忍耐和灵巧，
如何去忍耐和灵巧
去面对这些无理的挑战，
去面对这些无理的挑衅。
今天的经文我会分成两段来说，
今天的经文我将分成两段来说。
第一点和第二点，
第一点和第二点
是出于经文的前部分，
是出于经文的前部分，
即是呢第九节至十七 十六节，
也就是第九节到十六节。
然之后我嘅讲到嘅第三点同埋第四点，
然后我讲到的第三点和第四点
系出于经文嘅第二部分，
是出于经文的第二部分，
即系十六节、十七节至到二十一节，
也就是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首先我哋嚟睇睇。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
按照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一开始，
按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开始，
我们就看见耶稣遭到宗教领袖的挑衅和为难。
我们看到耶稣多次的遭宗教领袖的挑衅为难，
他仍然坚守他的岗位，
他仍然坚守他的岗位。
首先这些为难他的人是为难捉住门徒的痛脚。
首先这些为难的人是为难捉住门徒的痛脚。
他就问这个老师，为什么你的学生啊，
他就问那个老师，为什么你的学生
在安息日不应该做工的日子，
安息日应该是不可以做工的日子，
他们却是走过田间的时候，
他们却在行走在田间的时候
去捏嗰啲嘅麦子呢？
他却捏那些麦子呢？
佢哋认为呢个行动就系撒种嘅一个工作。
他认为这个行动是一个播撒种的那个工作。
就揾一啲小小嘅细节嚟到咧，系为难耶稣。
就找一些小小的细节来为难耶稣。
耶稣就用好几个说话嚟到系回应佢哋。
耶稣就用好几句话来回应他们，
而且这些都是出于圣经的话，
而且这些都是出于圣经的话。
时间的缘故，我们就跳到第九节了。
时间的缘故，我们跳到第九节。
刚才我们讲了法利赛人指控耶稣的门徒捏麦穗来吃，
刚刚我们讲到法利赛人指控耶稣的门徒掐那个麦穗来吃，
是破坏了这个安息日的律法，
是破坏了安息日的律法。
你看看那个人几神气，叉一条腰举起手，
看着图片上那个人很神气，叉着腰举起手，
但是我们的耶稣却是很祥和的站在那里聆听他的控诉。
但是我们的耶稣却很祥和的聆听他的控诉。
这个控诉还未够，第一个控诉还未够，而家嚟咗第二个。
第一个控诉还没够，还不够，还来第二个控诉。
当佢哋进入到会堂敬拜神嘅地方，
当他们进入到会堂敬拜神的地方，
一般你嘅主学老师、你嘅团契嘅导师，
一般你的主日学老师或者团契的老师、导师，
甚至牧师都会咁样教导，
甚至牧师都会这样子教导。
入到教会先祈祷，
进入教会先祷告，
安静你的心、你的思想，
安静你的心、你的思想，
求主除去我们一切的杂念，
求主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杂念，
先同神讲话，
先和神说话，
不要这么快就同弟兄姊妹讲话，
不要那么快的就和弟兄姊妹讲话，
因为呢，这些彼此问安的话不是不好。
因为这些彼此问安的话并不是说不好，
但是这些问安的话可能会引起第二、第三个话题，
因为这些话语可以引起第二、第三个话题，
那呢就是会停到下去了，没完没了，
就会没完没了，
又呢打扰了我们敬拜的心，
会打扰了我们敬拜的心。
但我们看见这些平日呢教导圣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平日教导的法利赛人，
他们是教导圣经的，
他们是教导圣经的，
但是他们却是没有全心遵守圣经，
但是他们并没有全心的遵守圣经。
他看见耶稣也都在场，
他看见耶稣也在场，
他们存着一个歪心，
他们存着歪心，
要捉耶稣现行的把柄，
要捉耶稣现行的把柄，
累积这些证据，
累积这些证据，
要来告耶稣，
来控告耶稣。
现在我们思想一下，
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下，
人生我们都会面对各样的挑衅和攻击。
人生会面对各种不同的挑衅。
挑衅是无理的，
挑衅是无理的，
是故意呢，是在豆腐里面挑骨头的，
是故意的，是在豆腐里面挑骨头，
是希望你都跌落个陷阱里面的，
是希望你掉入那个陷阱里。
这样样，我们既然知道他们的歪心，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歪心，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逃避呢？
我们是否要逃避呢？
抑或呢，就是呢，傻更更的，不假思索的，就跟他们对话，
或者是不
对质吵起上来呢？
或者是不加思索的跟他们对话，对质吵起来呢？
我们可以好采取逃避式沉默的一个态度，
我们可以采取逃避沉默的这种态度。
我们亦都可以据理力争，
我们也可以据理力争。
反正我们是读圣经的，我们是有真理的。
反正我们是读圣经的，我们会是有真理的。
我们一定要将你打垮，
我们一定要把你打垮。
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呢？
是否要存这种的心态呢？
我们来看看耶稣他的回应。
我们现在来看看耶稣是如何的回应。
耶稣明知这些是一个挑衅的行为，
耶稣明知道这些是挑衅的行为，
是故意希望耶稣跌了这个陷阱之后将问题搞大了，
是故意的把耶稣掉进这个陷阱里面把它放大。
然后呢，众人都看见耶稣原来这样样回应的，
目的是让别人也可以看见耶稣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子回应的。
然后将这个情况呢是累积起来去告耶稣，
然后把这个情形累积起来去控告耶稣。
我们看耶稣为什么仍然跌落这个陷阱里面呢？
我们看看耶稣为什么仍然的掉入这个陷阱里呢？
仍然呢要医好这个右手枯干的人呢？
仍然的医治这个右手枯干的人呢？
在我们未看耶稣在十一、十二节的答案的时候，
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十一、十二节的答案的时候，
有一个的资料，
有一个资料
是圣经以外的资料，
是圣经以外的资料。
有一本书呢叫做《希伯来福音》的，
有一本书叫做《希伯来福音》。
是没有被公认收集到在圣经的经卷里面的，
是没有被收集到圣经的经卷里面的。
讲说这个右手枯干的人，
讲的是这个右手枯干的人
来到耶稣的面前苦苦的哀求他，
来到耶稣的面前苦苦的哀求他。
我本来是一个石像，
我本来是一个石像，
现在我的手出了问题了，
现在我的手出现问题了，
我不能够用我的手来谋生了，
我不能够用我的手来谋生了。
难道从今以后我就去做乞丐吗？
难道从今以后我要去当乞丐吗？
我不想放弃了我的手艺，
我不想放弃我的手艺，
我不想放弃了谋生那个的能力，
我不想失去我谋生的能力，
我不想成为别人的寄生虫，
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贴身虫。
如果你听到这番的说话，
如果你听到这番的话语，
你的心有没有被打动呢？
你的心是否有被打动呢？
今天我们在美国见到有些人，
今天在美国我们看见有些人
跑得快，吃嘢又食得多，
跑得很快，吃的也多，
又年轻又高大，
又年轻高大，
竟然佢系攞救济金嘅，
然而他却是拿救济金的，
佢唔愿意咧去做工嘅，
他永远不去做工的，
佢要成为社会嘅负累嘅，
他要成为社会的负累，
但呢个人佢遇到咁样嘅病。
但是这个人遇到的这种病，
他不愿意呢 是就此毁了一生，
他不愿意就此毁了一生，
所以他求耶稣来医治他，
因此他求耶稣来医治他。
耶稣知道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心里面想什么，
耶稣知道那些啊法利赛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因为早阵子就因为门徒的缘故捏墨水的这个小问题，
因为早些日子是因为门徒捏麦穗这个小问题，
他们先是控告耶稣在安息日不应该做工，
他们控诉耶稣不应该在安息日做工，
所以耶稣就回答这些人的控诉，
所以耶稣就回答这些人的控诉，
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的羊当在安息日跌在坑里面你不把它抓住拉翻上来呢？
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
这个是日常生活里面常见的事情来的，
这是日常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牧羊的民族，
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牧羊的民族，
他们的身家财产就是那些羊羊群，
他们的身家财产就是羊群。
当啲羊喺安息日里边咧遇到危险嘅时候，
当那些羊在安息日里面遇到危险的时候，
掉咗落坑，
掉进坑里，
难道你唔会用一条嘅木板丢落去，俾佢爬翻上嚟吗？
难道你不会用一个木板搭个桥，让它爬上来吗？
其实当代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的议论，
其实 当代真的是有这些的议论，
因为有一派的犹太人，
因为有一派的犹太人
就认为一定要严守摩西这个安息日的规条，
一定要严守摩西这个安息日的规条。
这一派的人叫做困难的团体，
这一派人叫称作昆兰的团体，
是很严守很保守派的人，
是很保守严守派的人。
但是有些人就说不行，这个是我们的财产，
但是有些人说不行啊，这些是我们的财产啊。
有羊跌了在坑受伤了，
有羊掉到坑里受伤了，
就算我们不救它起来，
就算我们不把它救上来，
我们都要去搬一些食物丢下去给它挨过一夜啊，
也要把找一些食物扔下去让它度过一个晚上啊。
怎能够见死不救呢？
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
当然有些人的解释就说这些人是注重他们的财力
和
损失，
有一些人是解释成为他们注重他们的财力损失，
所以犹太人当中就有一个分歧了。
因此，在犹太人当中就有分歧。
耶稣知道这些人当中有分歧。
耶稣知道这些人当中的这些人有分歧。
耶稣就回答他们。
耶稣就回答他们。
难道你睇见咁嘅情况系咪让你都去救？
难道你见到这种情况你都会去救
羊？你看到羊你都会去救，
你看见羊都会去救
人，岂不是比羊更贵重吗？
难道人岂不是比羊更贵重吗？
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会有一个答案，
我相信每个人在心里面都已经有一个答案。
耶稣并不是看轻了羊，
耶稣并不是看轻羊，
其实耶稣心里面所主张的，
其实耶稣心里面所主张的，
人和羊都要救，
人和羊都要救，
不要被这些规条来到绑死，
不要被这些规条而绑死。
信仰是要释放我们的，
信仰是要释放我们的。
保罗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保罗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律法是将我们捆绑住，
律法是把我们捆绑住。
当我们未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
当我们还未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
未认识这个真理以前，
在未认识这个真理以前，
保罗呢就说律法呢就是一个启蒙的师父，
保罗就说律法是启蒙的师父，
这个话怎样解释呢？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就好似嗰啲细伶嘅细蚊仔行路嘅时候，
就像婴儿学走路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条腰带同埋一啲保护嘅措施嚟到立住佢。
你一定要有保护的腰带来束缚他，
让佢跌跌荡荡走路嘅时候，
让他即便是跌跌荡荡也可以走路，
都唔会出意外，
都不会出意外。
但当我哋长大成人之后，
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
当我哋认识咗耶稣呢个真理之后，
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个真理之后，
真理释放我哋自由，
真理释放我们的自由，
真理带我哋前行，
真理带我们前行。
耶稣继续就按照马太福音呢度所讲嘅，
耶稣继续按照马太福音所说的，
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所以在安息日做 善事是可以的。
这个是马太福音的记载，
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
好像就已经做了一个结论，
好像就已经做了一个结论。
马可和路加都有记载这个神迹，
马可和路加都有记载这个神迹，
但是他们的记载有少少的出入，
但是他们的记载有小小的出入。
耶稣问众人说，
耶稣问众人说，
不单止是问那些挑剔他的宗教的领袖，
不单单只是问那些挑剔他的 宗教领袖，
他是问每一个在座的会众，
他问的是每一位在座的会众，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哪样是可以的呢？
耶稣用他们来做这个定断，
耶稣让他们做这个定断。
我想更深入一点的来到讲一下，
我再深入一些些的讲一些。
为何耶稣要讲出真话呢？
为何耶稣要讲出真话呢？
为何耶稣要向他们的良心来到发问呢？
耶稣要凭他们的良心来发问呢？
救人救羊是不是可以的呢？
救人救羊是否可以的呢？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你们选哪一样呢？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你们选哪一个？
耶稣抛回这个问题给他们的时候，
耶稣抛开这个问题给他们的时候，
是不是要落他们的面呢？
是不是要拉他们的脸呢？
如果是的话，那他不怕人的报复吗？
难道这样子的话，他们不怕人的报复吗？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也都左顾右盼，
在今天在世界当中我们左顾右盼，
看见老板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看见老板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公司做的那盘数明明是错的，
公司做的那盘数明明是错的，
大家都是帮助在这里是隐瞒，
大家都是帮着隐瞒，
直至到有一天遮不住了，
直到有一天遮挡不住了。
我们记得有间早期三十几年前的 MCI 这个电话卡公司，
我们记得 早二三十年前有个 MCI 这个电话公司，
我们个个那时候没有手机的，都用它的电话卡的，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手机的时候都用它的电话卡，
里面有一个职员，
里面有一位职员，
他们发觉不妥，
他们发觉不对劲，
他就吹哨了 whistleblower，
他们吹哨子。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吹哨的人，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吹哨子的人，
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明知行善他却不去行的，
有一些明知道可以行善的他却不去行的，
行恶不应该做的就却去做了，
行恶不应该做的他去做了。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怎能够不讲真话呢？
我们如何不能够讲真话呢？
情况一落落去的时候，
情况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
整个公司会垮倒，
几个公司会垮倒，
整个会计行业也都出问题，
整个会计行业也会垮倒。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啊，嗰、那個嗰間公司所委託嘅啊會計師就出咗問題啦。
那個公司所委託的會計師就出問題了，
又俾政府告埋啦，
就被政府告了。
我講呢個例子意思就話，
我講這些例子的意思是說，
我哋會彼此牽連嘅，
我們會是彼此
罪惡
係
會蔓延嘅。
罪恶是可以蔓延的，
我们不能够容让黑暗遮盖大地，
我们不能够容量黑暗遮盖大地。
耶稣知道他来的责任，
耶稣知道他来到的责任。
约翰跟着他耶稣 好几年，
约翰跟着他耶稣好几年，
他都受感召写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
他受感召写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
他说这光是真光，指着耶稣。
他说这光是真光，指着耶稣。
要照亮世界一切的人，
会照亮世界一切的人。
我们读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至二节。
我们读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二节，
是对我们讲的，
是对我们说的。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阴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光要在你身上。神的荣光、神的救恩、神
的
宠爱已经在你的身上。
神的荣光、神的宠爱、神的救恩已经在你身上。
我们领受了，不是将它是收在夹万，
我们领受了，不是把它放在那个保险箱。
我们要行出来，
我们要行出来，
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另外一节圣经，
另外一节圣经，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对所有听他听到的人这样讲，
耶稣对所有听他讲到的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
就不再在黑暗里面走，
就不在黑暗里走，
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要坚持下去，
耶稣要坚持下去，
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是为了爱你爱我，
是为了爱你爱我，
他不忍你和我在罪恶的权势里面受伤死亡，
他不能够忍受你在罪恶里面受伤死亡。
他要救拔你和我离开黑暗的权势。
他要救拔你和我黑暗的权势。
得着生命之光。
得着生命之光。
自自由由的来到呢，是行真理发光。
自自由由的去行真理发光。
然后我们就看下去了。
然后我们接下往下看。
耶稣面对这些挑衅的时候，
耶稣面对这些挑衅的时候，
他的回话，
他的回话，
他的行动态度，
他的行动态度，
给他的门徒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给他的门徒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给这个执笔的马太有一个很深刻的烙印感受。
给这个执笔的马太呢，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我稍微用一啲嘅幻想。
我稍稍用一些幻想。
呢啲唔系乜嘢咧？飞上太空离题嘅幻想。
不是飞上太空的幻想。
作为门徒之一。
作为门徒之一。
十二个门徒一定会彼此倾谈嘅。
十二个门徒肯定会彼此商谈。
他们看见耶稣这样的对答，
他们看见耶稣这样子的对答，
他们看见耶稣勇敢坚持医好这个的人的手，
看见耶稣勇敢的坚持医治这个生病人的手。
当他们稍微用一些心去思想的时候，
当他们稍微有一些用心去想一想的时候，
他们一定有些东西学到的，
他们一定有一些东西可以学得到。
门徒学到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学到呢？
门徒所学到的东西我们是否有学到呢？
以下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些要点。
以下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些要点。
耶稣的勇气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
耶稣的勇气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
他吩咐他的门徒不要为他扬名声。
他吩咐他的门徒不要给他扬名声。
这里第十六节第十七节以后，
十六十七节以后
是引用呢以赛亚书四十二章，
是引用的以赛亚书四十二章
第一至四节的经文，
第一到四节的经文。
门徒以前都读过旧约圣经，
门徒以前都读过旧约圣经，
现在跟着耶稣，
现在跟着耶稣，
耶稣一言一行就启发了他们了，
耶稣的一言一行就启发了他们，
出格了他们想起旧约的经文，
让他们想到了旧约的那个经文。
等一下我会解释十八十九节的经文，
等一会儿我会解释十八十九节的经文。
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
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
明明的叮嘱叮嘱叮嘱他们不要为他扬声，
明明的叮嘱叮嘱叮嘱他们不要为他扬名声。
这个不是唯一的一次，
这不是唯一的一次，
偶然间的一次，
偶然的一次，
耶稣是常常地叮嘱他们，
耶稣是常常的叮嘱他们，
因为耶稣是医人来救人，
因为耶稣是医治人救人，
不是要扬自己的名声，要显自己的功劳，
不是要扬自己的名声显自己的功劳，
他乃要显上帝的名声，
他乃是要显上帝的名声，
他乃是要宣扬神自己的话语，
他乃是要宣扬神的话语，自己的话语。
耶稣的勇气，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态度，
耶稣的勇气、权柄、名气，
都是呢源自神的话语，
都是源自于神的话语，
是神的话语充满了他的生命，充满了他的思想，
是神的话语充满了他的生命，
甚至我们可以说神的话语是策动了一切，
甚至可以说神的话语是策动了一切，
塑造他，
塑造他。
神的话语怎样塑造耶稣？
神的话语如何塑造那个耶稣？
今天应该都如何的塑造我们？
今天也应该如何的塑造我们？
就要看看你是什么材料，
就要看看你是什么样的材料，
看看你的心是软还是硬，
看看你的心是软还是硬，
就显出你那个接受的态度，领受的程度，
显出你接受的态度和领受的程度。
今天我们要跟人争一长短的时候，
今天我们要和别人争一个长短的时候，
我们不是拿我们的学位，拿我们以前的工作的成绩 performance 来跟别人的比，
我们不是拿我们的学位和以前工作的成绩和别人对比，
我们华人讲得非常之对的，
我们华人讲得非常对的，
一山还有一山高，
一山还有一山高，
比得到几时呢？
您比到何年何月呢？
真的没完没了了，
真的
僵持下去的话，
没完没了，僵持下去的说，
我们基督徒就是抓住上帝的话，
我们基督徒要抓住上帝的话，
这个我不需要多讲了，
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讲，
我们读两节圣经就看见耶稣的心态，
我们念两节的圣经就看到耶稣的心态。
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读
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有时你怎样对你妈妈？
有时候你是如何对你的妈妈呢？
有时够胆讲出来，有时呢就收在里面。
有时候你很大胆的说出来，有时候就把它收起来。
你读过几多书啊？点解我要叫你嘅，照你嘅意思行啊？
你念了多少书？为何我一定要按照你的意思行呢？
你在香港读书，我在美国这个大国家读书，我所学的东西比你多啊。
你在香港念书，我在美国这个大的国家里面念书，我学的东西要比你多。
有时呢，你的老我就会发作了。
有时候，
老我就会在里面发作。
你的老我就会发作，在你心里发作。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我哋一齐读。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我们一起念。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父吩咐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
父吩咐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
他没有歪曲父神的心意。
他没有歪曲了父神的心意。
扭扭拧拧的来到讲。
扭曲的来讲。
现在我读起这节圣经，我心里面提醒我自己。
我现在读这段圣经，在心里面提醒了我自己。
我们传道人经常在台上讲话。
我们传道人经常在台上讲话。
到底我们有没有凭自己的意思讲？
到底是否有凭我们自己的意思讲？
有时指桑骂槐是骂人的。
指桑骂槐是骂人的。
有时骂得很刻薄啊。
有时候骂得很刻薄。
等一下，我们看耶稣的说话是怎样的。
等一下，我们看看耶稣的话是怎么讲的。
耶稣知道他有一个差事。
耶稣知道他有一个差事。
这个差事就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四二章。
这个差事就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十章。
他要来施行公理。
他要来施行公理。
让公理能够得胜。
让公理能得胜。
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现在我们所读的和合本的中文的翻译。
这是马太福音现在我们读的和合本的翻中文的翻译。
我们读新约的时候。
我们读新约的时候。
往往都会读到一些是引用旧约的经文的。
往往会念到一些是引用旧约的经文。
那我们发觉有时候用的文字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发觉用的文字不一样。
那是不是圣经错呢？
是否是圣经错呢？
不是啊。
不是的。
这个是翻译 的一个的因由而引致的。
因为这个是翻译的因由引起的。
旧约圣经用希伯来书希伯来文写的。
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但是在新约的年代，耶稣的年代。
但是在新约的年代，耶稣的年代。
他们那些犹太人。
那些犹太人。
极有可能他们至少所读的圣经，有部分是读翻译的。
极有可能他们至少所读的圣经是读翻译本的。
不是一定个个都记得自己的母语希伯来文的。
不是每一位都能记得自己的母语希伯来文，
所以他们读的翻译本就叫做七十子译本。
所以他们读的翻译本叫做七十二
子译本。
子译本，子译本。
那他们背了，随口就讲出来了。
他们背了就随口就说出来。
那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呢？
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呢？
特别新约的部分一定要按翻当时他们怎样讲，我们就怎样认。
是特别是信约，就是按照他们当时怎么读，我们就怎么译翻译。
不过圣经的学者讲道的人，
不过圣经的学者讲道的人，
有这个责任去比较旧约的希伯来文，
是有这个责任去比较 旧约的希伯来文，
使那个信息更加的清楚，
使得信息更加的清晰。
我们中文的和合本译译载呢，是呢，公理传开。
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公理传开。
现在我们很少用公理这个字。
现在我们很少用公理这个字。
公理应该是翻译做是公平啊，这里我手误写错字。
公理应该翻译成是公平。
耶稣来就要把真理 righteousness 公平传开去。
耶稣就是来，就是要把公理、把公平传开去。
我们怎样知道呢？
我们如何知道呢？
因为提摩阿摩斯书第五章，
因为阿摩斯书第五章，
先知喺度高呼，
先知在高呼，
你哋喺度成日咧就系、是、标榜自己守节期、守律法。
这个呢，经常标榜自己守节期、守律法。
你知唔知道神嘅心愿系乜嘢啊？
您是否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神嘅心愿就系呢个第二十四节。
神的心愿就是第二十四节。
唯愿公义如大水滚滚。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大水滚滚系挡唔住嘅。
大水滚滚是挡不住的。
江河滔滔嗰个嘅气势系几咁动人心弦啊！
江河滔滔，这个气势是如此的啊，动人的啊，心弦。
但系可惜，
心弦。
我哋睇见呢个世界，
但可惜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系罪恶嘅念头大水滚滚。以强弱小嘅。呢啲所謂嘅公義，如江河咁倒出嚟，
如江河
的出嚟。而家俄烏戰爭，我哋就睇到一點點啦。
啊，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點點。
耶穌佢持定佢嘅心意。
耶穌他已定了他的心意。
人哋點樣嘅阻擋？
別人如何的阻擋？
佢一定要。推展这个公义，
他一定要推展这个公义，
因为他知道神的心，
因为他知道神的心，
希望这个世界大同，
希望这个世界大同，
希望这个世界平安公平，
希望这个
如大水滚滚，
世界能够平安公平如大水滚滚。
为了让大家抓得住，所以我重复读一读十八节以后的经文。
大家抓得住这个意思，我重复念一下十八节这个经文。
因为早前一读咧，到而家已经相隔咧四十分钟了。
因为刚刚开始念，相隔已经四十分钟了。
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
看啊，我个仆人，我所拣选的。
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
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
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公理即是公平，
公理也就是公平。
现在我要讲第十九节，
现在我要讲第十九节，
他不尊敬，不谦让。
他不增进，不宣扬。
地上街上的人，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地上街上的人，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
我先解呢一节。
我们先解释这一段。
更正，竞争是咩意思呢？
竞争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是指嗰啲狗吠。
原来是指的是狗犬的声音。
如果有两只狗，佢嘅性情系凶恶嘅。
如果有两只狗，他们的性情是很凶恶的。
佢哋咧就越吠越响啦。
他们越犬得很厉害。
乌鸦嘅声音好听啊，定系麻雀嘅声音好听？
乌鸦的声音好听呢，还是麻雀的声音好听呢？
麻雀嘅声音都已经唔好听噶啦。
麻雀的声音已经不好听了。
我哋中意听百灵鸟嘅声音，
我们喜欢听百灵鸟的声音，
但系起码麻雀嘅声音都好过乌鸦。
但起码麻雀的声音总比乌鸦呀声音要好一些。
所以我哋华人话咧乌鸦嘴啊。
所以华人经常说乌鸦嘴。
尊敬，原来嘅字嘅字眼系从狗吠嗰度嚟嘅。
原来尊敬这个字眼，字义是指的是狗犬，
系嗰啲乌鸦乱叫吵耳嘅声音嚟嘅。
是乌鸦乱叫吵闹的声音来的。
有学者咧走去再查下查下呢啲字喺咩场合出现过咧？
有些学者再把这些字眼啊，从别的地方找出来，找啊找啊，找到在哪里出现过呢？
原来啲饮醉嘅酒嘅人咧，就喺度咆哮啦。
原来是喝醉酒的人就在那里咆哮。
你话佢，哎呀，你饮大咗啦，饮大咗啦，静落嚟啦，静落嚟啦。
你总会，你跟他说啊，你喝大了，喝大了，你要静下来。
佢哋一定唔肯认噶。
他们一定啊，不肯啊，不愿意承认。
仲有啲人啦，去院睇戏，觉得个剧情太闷啦。
有些人去电影院看电影，觉得那个情剧太闷。
或者觉得个演员咧啊。太过叫做欺场啦，所以就不满咧起了骚动。
啊，或者是说觉得这个演员在欺场，啊，在不断的骚动。
竞争就系无理取闹嘅行为同埋声音。
竞争就是无理取闹的啊声音。
只会带来伤害同埋破坏无济于事。
只会带来伤害无济于事。
对嗰件事冇建设性。
对啊，解决事情没有建设性。
今日，有阵时我哋同我哋嘅细佬嗌交，会唔会有咁样嘅情况发生咧？
今天我们如何和我们的兄弟吵架，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喺写字楼一啲小误会闹大咗，系唔系就咁样嘅情况咧？
在那个办公室啊。有一些小为小事事情而争吵，就会出现这个情形呢？
我哋趁呢个机会反省下自己。
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反省一下自己。
下边呢段嘅经文话俾我哋听。
下面这段经文。
压伤嘅芦苇，它不折断。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
将残嘅灯火，它不熄灭。
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原来犹太人咧系择嗰啲芦苇咧系卷成笛子嚟到吹嘅。
原来那些犹太人是把那个芦苇呢卷成像笛子一样来吹的。
咁啊，软啲咁多，软笛笛嘅或者系折过嘅，佢哋唔会用嘅。
啊，软的或者已经折断过的，他们是不会用的。
咁咧，呢个将残嘅灯火，它不吹灭。
那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原来佢哋以前嗰啲火把号角啊，唔系火把系用麻布做嘅。
原来以前他们的火把是用麻布做的。
用麻布卷成一个三角形。
用麻布卷成一个三角形。
导致的三角形。
导致的三角形。
淋上一啲嘅油。
淋上一些油。
就点火了。
就点火了。
当呢一个火把麻布上边嘅油都燃烧尽了嘅时候。
当这个火把麻布上的油都燃烧尽的时候，
黑烟就冒出来了。
黑烟就冒出来了。
用火把的人就知道，冇再唔可以再用了，要丢了。
用火把的人就知道这个不能再用了啊，要丢掉了。
就将佢吹熄了，
就把它吹灭了。
呢一个系佢哋当时文化嘅背景。
这是他们当时文化的背景。
我哋华人嘅背景点样讲咧？
我们华人的背景是怎么说的呢？
老人啦、病到咧，这个一口气都冇啦。
老人病的一口气都没有了。
就好似将残嘅灯火。
就要像将残的灯火。
嗰个系你嘅家人。
那是你的家人。
系你嘅朋友。
是你的朋友。
你巴不得嗰口气继续嘅喘落，继续嘅系接续落去。
你。很希望他的那口气能够继续喘下去。
你会不会呢咁残忍嘅将佢吹熄咧？
你是否如何这样子残忍的把它吹灭呢？
所以耶稣嘅内心就系如此嘅温柔。
所以耶稣的内心是如此的温柔，
系如此嘅关爱，
如此的关爱。
不然嘅话，佢唔会讲出好撒玛利亚人嘅呢个比喻。
不然他不会讲是撒玛利亚这个比喻。
有人去经商喺路上俾人打到，
有人经商在路上被人打到。
个外邦人撒玛利亚唔系外邦人，嗰个被看为杂种嘅撒玛利亚人，被轻视嘅撒玛利亚人去救咗嘅。
那个被轻视的撒玛利亚人，去救了他。
从耶稣嘅教训啊， 比喻我们都知道，
从耶稣的教训比喻我们都知道，
他的内心是几咁嘅柔和谦卑，
他的内心是如此的柔和谦卑，
他要让这个压伤的芦苇再次的能够竖直起来，
他要让那个压伤的芦苇能够再一次的竖起来，
他要将帮助这个将残的灯火再能够消亡过来，
他把将残的灯火能够再燃烧起来，
没有一个的医生能够做到，
没有一位医生可以做到，
只有我们的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
因为只有我们的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
我们看到马太将耶稣的使命讲出来，
我们看见马太把耶稣的使命讲出来，
他应用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
他应用旧约的圣经来告诉我们，
都已经实现了，
都已经实现了。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学校耶稣呢？
今天我们如何学校耶稣呢？
我的结语就是会讲一些实用的事，
我的结语就会讲一些实用的事情。
现在的世界强者欺凌弱者，
现在的世代是强者欺凌弱者，
钱多的欺负贫穷的，
富有的欺负贫穷的，
军火多的欺负那些军火少的，
军火多的欺负那些军火少的。
在世界里面，在社会里面说真话的人是遭受了上位高级的人来到压制他威胁他，
在社会上那些说真话的人受到他的上位那个高官者压着他，
基督的信仰被挑衅被扭曲了，
基督的信仰被挑衅，
我们信徒应该靠主刚强，
我们信徒应该靠主刚强，
在正道上面站稳，
在正道上面站稳。
其实我今天是提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硬实力
其实我今天提出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就是硬实力。
世界用的硬实力就是刀枪，
世界用的硬实力就是刀枪，
信徒所用所能够胜过的世界的是什么呢？
信徒所能够战胜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
是羔羊，
是
耶稣的血，
耶稣的血。
还有 part two，
还有
第二个武器，
第二个武器，
自己所作的见证，
自己所做的见证。
我们靠主，
我们靠主，
我们自己生活的见证，
我们自己生活的见证
是最有力的，
是最有力的。
我们一起读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
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死也不爱惜生命。他们因为不爱惜生命，
因为他们不爱惜生命，
因为他们持守真道，
因为他们持守真道。
虽然他们好像一粒麦子一样死了，
虽然他们如同一粒麦子一样死了，
他们不爱惜生命的这个的勇气，
他们不爱惜生命的这个勇气，
这种的牺牲，
这种的牺牲
就结出更多的麦子来，
就结出更多的麦子来。
所以我们基督徒，
因此我们基督徒，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有一个硬的实力，
我们有一个硬的实力，
就好像耶稣他有这份硬的实力，
就如同耶稣那份硬的实力。
我所讲的，
他说我所讲的，就是
每一样是我的意思，
每一样都是我的意思。
老实讲，当我们用我们的意思行的时候，
老实说，当我们用我们的意思去行的时候，
你回去想想，
你回去想想，
十件里面可能有八件
十件事情里面有八件都会失败的。
我们要靠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靠上帝的话语，
他的话语一点一划都不改变，
他的话语一点一撇都不会改
变，是没有能力的，
是会有能力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感谢神，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感谢神，
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住在基督里面的，
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住在基督里的，
就因为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拥有另外一种的实力。
因为我们住在基督里，因此我们拥有另外一份的硬实力。
这个实力可以称为软实力。
这个硬实力也可以称为软实力，
就是柔和谦卑，
就是柔和谦卑，
忍耐和宽恕，
忍耐和宽恕，
只有这些才能够感化人，
只有这些才能感化人。
我们都听过一个比喻，我不重复了，
我们也听过一个比喻，我不重复了。
太阳和一个东风，大家斗厉害，
太阳和那个东风大家一起，比厉害，
猛烈的东风以为他自己会得胜，
猛烈的东风以为他能得胜，
其实是太阳的热力，
其实是太阳的热力
能够软化人的心，
能够软化人的心。
有句话说道德是没有假期的，
有句话说道德是没有假期的。
在1980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个人写了一本，论述的书，
1980年台湾有位作家写了一个论述的书，
叫做道德无假期，
叫做道德无假期。
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天都活出信仰和真实来，
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要每一天都要活出信仰，
绝对不可以呢 是放松有假期的，
绝对不要放松，有假期的。
我们的道德是 不可以守安息日的，
我们的道德是不能够守
安息日的，每天都要守住的，
每天都要守住的，
是不可以放假的，
是不可以放假的。
这个就是耶稣在安息日，行这个神迹，给过我们的一个提醒，
这就是主耶稣在那个安息日行这个行这个神迹的时候给我们的提醒。
但愿主耶稣的勇气和榜样，
但愿主耶稣的勇气和榜样
都透过我们来展现出来，
都透过我们来展现出来。
时间的缘故，我希望大家回来查一个人，
是时间的缘故，希望大家回去查一个人，
他最近做了什么，
他最近做了一个什么，
听到都有些功课，
听到也有一些功课。
我讲了个故事，咁你就系随流失去了，
我讲的故事，你就随流失去了。
你翻嚟查一下。
回去查。
你个 Google 写几个字 ，keywords， 华盛顿州。
你的，在 Google 上可以写几个字？华盛顿州。
榄球中学教练，中学榄球教练。
中学的橄榄球教练。
如果你记得他英文名更好，叫 Joseph Kenneth，
叫 Joseph Kenneth，
6月27号，
6月27号
有一件个案件，
有一件的案件，
不是他自己上诉的，
不是他自己上诉的，
因为他被人欺，
因为他受人欺负，
被人停了他职，
让人停职，
教育局吵了一轮，
教育局跟他争执了一段时间，
辞退了他，
辞退了他。
有一个机构叫做 First Liberty Institute，
叫有一个机构叫做 First Liberty Institute，
我相信是人权的机构，
我相信是人权的机构，
去为他打官司，
为他打官司。
事情2008年一路拖到而家，
事情是在2008年一直延续到现在，6月27号，
这件案件胜诉了。
这件案件胜诉了，
因为他在每一场篮球赛以后，
因为他在每一场的橄榄球赛之后，
先是他自己的人跪在个50码线上面祈祷，
自己跪在这个50码的线上祷告，
对人没有什么影响的，
对别人没有影响的。
唯一的人不高兴的是什么呢？
唯一的人不高兴的是什么呢？
有些学生跟着这样做，
有一些学生跟着他这样子做。
另外呢，他们打球打球的对手，即是另外那队，
另外呢，竞赛的对方
慢慢也都受感染了，受了感染，
也受到他的感染。
有几个人又跪在50码线里面祈祷，
有几个人也跪在50码的线上祷告。
新闻报道说只是13秒至15秒的祷告，
新闻说是只有13到15秒的祷告，
是不开声的默祷，
是不开声的默祷，
就被人呢是炒他鱿鱼，
就被人辞职。
道德无假期的，
道德没有假期的，
他坚持下去，
要坚持下去。
今天我们要坚持下去，
今天我们要坚持下去。
我哋祈祷，
让我们祷告。
天父，我哋得承认。
天父，我们得承认。
而家睇见呢个局势咁乱。
现在看见局势如此的混乱。
我哋有啲慌乱。
我们有些慌乱。
我哋有啲灰心。
我们有些灰心。
几乎唔想继续落去。
几乎不想继续下去。
求你帮助我哋。
求你帮助我们。
藉着耶稣今日呢一个嘅神迹。
藉着耶稣今天的神迹。
唤醒咗我哋。
唤醒了我们。
又医治咗我哋呢个干涸嘅心。
也医治了我们这些干枯的心。
让我哋继续可以为主发光。
让我们为能够为主继续发光。
作美好嘅见证。
做美好的见证。
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
祈祷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